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近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下属刊物《红旗文稿》发文，重点批评三个微博大 V， 指责他们利用微博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以西方的标准塑造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导致民众的信仰危机。有评论认为，《红旗文稿》的文章精神和中国政府2014年一直在加紧对网络社交媒体和新媒体管控的措施是一致的，反映了当局在意识形态和互联网控制方面有强烈的危机感。中共是否将在2015年进一步加强对网络的管控呢？《红旗文稿》的文章是否将进一步的加剧中国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歧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程享龙博士，还有韩连朝博士，而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各位观众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呢，想请程享龙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啊，红旗文稿这篇文章呢没有指出这三个大 V 的名字，但是呢有网友呢扒出这三个大 V 呢，分别是经济学家毛于世先生，还有地产商人任志强先生，以及演员孙海英先生。说这个三个人呢，把这三个人呢划为是阶级敌人。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三个人的背景，他们是否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反党的人选呢？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这个报告的作者只是北京一个四流大学的博士后，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看法。当然她的研究是受到中国政府资助的博士后项目，但是你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到这些伪学术的中国如何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这个作者他对这三个人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以至于连环球时报都不同意了。实际上这三位，毛于世、任志强还有
孙海英，
这三位呢其实都不是所谓的敌对势力。任志强是红二代，而且是蛮对中国政府是相当坚持这个挺中国政府的。毛于世是社科院的这个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已经退休很久了，在天泽研究所呢担任过一些职务，也退休了。他主要是批评毛泽东，但是他是赞扬改革的。当然他对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呢批评不多。任志强呢是一个官商，他是这个国字号的华远集团的老总，因为他是这个房地产界的一个号称人大炮，就是经常放炮在网上，所以他的粉丝非常多，大家都想从他嘴里听到关于房地产的动向，因为城市居民现在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跟房地产挂上钩了。在这种情况下，任大炮是有很多的追随者，他也有时候放一点炮，但他主要是对房地产业发表意见，对政治问题他谈的不多的，而且他骨子里他是拥护专制的。至于孙海英呢，他是沈阳话剧团的一个演员，他演过的片子当中有两部比较有名，一个是《射雕英雄传》，他演里面的那个洪七公，那个丐帮老头，丐帮首领，这演得很好。再一个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他演这个一个共军的官员叫做石光荣，演得也不错。他是个基督徒，有时候会自己说一些话。这三个人的共同特点其实和简单一句话就是他们讲话不是那么官腔官调，因此他们的粉丝就比较多。反过来讲，官腔官调的中国很招人厌，那么这位红旗文稿刊登的那篇文章就属于招人厌的文章。
那程先生，如果说红旗文稿这个文章遭人厌的话，但是我们昨天呢看到解放军报的微博呢，在他们的微博呢发表了一条这样的微博，说是就是批这个孙海英的啊。他说呢，孙海英呢演绎的这个《激情燃烧岁月》中的这个石光荣的形象呢，给我们留下了革命时代的美好记忆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生活中的孙海英却是在忙着诵读圣经、做礼拜，还有呢，更令人惊愕的是他对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这个不敬啊。那么他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说，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呢，基督教徒能演好优秀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吗？您觉得？这是进一步批孙海英的节奏吗？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孙海英不是部队的，他是个民间话剧团的演员，所以军队管不着他，这第一。第二，其实这个 红旗文稿刊登这篇文章的作者李艳艳自己就提到了一句话，这句话很关键，当然红旗文稿不会把它专门的标黑，中国的官媒也不想谈，就是李艳艳提到，在今天中国的官媒尽管势力强大，政府用了各种专政手段来推销，但是在互联网上始终处于弱势。那么我可以说解放军报这个微博也是弱势，弱势群体，我们不必太关注他们。
好，
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解放军报或是其他的这个党媒里面所说的他们发表这样类似的文章的时候，官样文章的时候，都是讲反这个所谓的西方的意识形态或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啊。所以到底所谓的这个普世价值，西方意识形态，它就被认定是一定与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相违背的吗？那如果是完全相违背，为什么经常他还要自己说，其实我们也有人权，其实我们也想要民主，其实我们也有宗教自由，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是很自相矛盾的东西。首先呢，我们知道联合国就是建立在这个普世价值这个基础上的，联合国人权宣言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中国在70年代加入了这个联合国，等于承认了这个普世价值，而且签署了27个所谓的国际条约，有关人权的国际条约。这些国际条约都使中国呢有了这个国际的法律义务来遵守这个人权，尊重这个普世价值。那你反过来现在又说那些这个普世价值西方反动势力这个要渗透中国，要改变中国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你就应该要退出联合国，不应该在这个自己或者另立山头搞一个什么其他的什么国，而不应该参加联合国。既然你参加联合国，你承认了这些普世价值，签署了这样多的这个条约，那么你应该尊重这些联合国的这个就是国际法原则，尊重人基本的人权。
陈先生，我们看到刚才您也提到说环球时报对红旗文稿这篇文章是不答应，那么我们看到确实是环球时报在12月15号呢是发表一篇言辞比较激烈的文章呢来反驳这个红旗文稿。那为什么环球时报要急于跟红旗划清界限呢？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对环球时报定位的理解，就是环球时报是和红旗文稿一样都属于喉舌，但是扮演的角儿不同。环球时报现在在这个网络化时代、市场化时代呢，扮演的是争取社会大众的角色，所以它必须要迎合大众。换句话讲，就它不能走弱势路线的那条道路，就它要走红旗文稿道路，环球时报就死定了。组织上交代它的任务就是要让大多数老百姓爱听他的话，所以呢老百姓爱听什么他就偏把这个方向就偏着往那儿说，因此他就开始和红旗文稿撇清了。我想接着刚才韩连朝先生谈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普世价值问题，想提一点，这个问题其实是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他的施政方针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还有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三者是什么关系？其实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不是对立的，他们俩不是敌人。那么谁和普世价值是敌人呢？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敌人。那么接下来有个问题了，那么马克思主义还是不是中共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就是中共现在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的马克思主义包装是个伪装。为什么这样讲？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反对永久性的对这个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实行专制，同时它是尊重这个民主尊重人权的，所以即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共产党也不能够反对普世价值。那么反过来，他既然坚持要反对普世价值，那就说明他其实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政权了。
嗯，好，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对，我觉得陈先生讲得非常的精到。我想补充一下，我有点不同的看法呢。我觉得这个红旗杂志、红旗文编、
红旗文稿、
红旗文稿和环球日报呢，这个陈先生刚才也谈到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我觉得里头还是有些不一样。如果仅仅从这个红旗文稿的这篇文章来看呢，好像是跟中共的这个九号文件、跟习近平的一套做法打击这个网络大 V 要这个打击那些吃共产党饭、要砸共产党锅的这些人，就是说从他一套做法好像比较一致，但是你要对照这个，这个《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还有对照冯其文稿以前发表的这些文章来看呢，我觉得还是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党内至少有不同的声音存在。而且我感觉他表现这个中共的这个极左的这个思潮啊，不仅在抬头，而且在出现一种主导的这个趋势。那么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冯其文稿前面还发表了两篇很重要的文章，一个是王伟光的这个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专政的这个文章，就是要强调阶级斗争论。我们知道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个就是已经把这个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啊已经解决了，就已经做了这个结论，现在又回过头来。那么还有一个叫做刘瑞维，是这个以前求是杂志的这个就是他的老板的这个副主编，他们写了一篇文章，不能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所谓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的专政专制，说穿了。那他在开四中全会，十八大四中全会之前强调这个法治建国的时候，他唱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反调，就是要不能讲以法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个专制制度一党专制。这两个信号很明显跟习近平是不一样的，是吧？那么就说明他是在跟习近平唱反调。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释放了一种信号，因为这个李艳艳本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不见经传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主编把这个文稿放上来，他传的信号应该是非常明显。那么党内有非常不同的这个声音，在两条路线上面，我们知道薄熙来过去这个唱红打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这个看法呢，就是说这个左的极左的势力从一开始就是主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总体的一个思路一个路线，因为他是布尔什维克，就是苏共帮助建立起来的。苏共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左，越左越革命，所以呢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呢，临左勿右，左是人民内部矛盾，极左总是人民内部矛盾，你只要一右了，那就变成敌我矛盾了，所以大家都是朝着这个左的方向来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国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这个封建帝王的这个概念，一旦形成，就是说我是要家天下，谁也不能批评我，你批评我你就反党，所以一贯的做法呢，先给你戴一个帽子，反党分子，然后再打棍子，给你打死你，就是这个要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恐惧的这个党内的这种政治斗争。
所以这三个大 V 是否需要担忧呢？还是觉得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我看这刚陈向龙讲的，他们本身上呢，这些人都还是维持，就是主张改革，还是维持这个专制的。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支持中共这个执政。但是我觉得，左毛左现在在中国实际上是已经，你看打这个大 V 打的都是这个自由主义的工资。毛左的这个大 V 没有一个打到的，所以可见的他说的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实际上还是回到老路上面。我觉得老师还是比较担心他们的这个状况，尤其是毛女士。
好的，我们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有个问题想请程小龙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刚才韩先生提到了冯其文稿以前发了几篇文章啊，关于这个人民民主专政还有法治治国这一系列的这个观点。那我们看到呢，1954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是因为《刘志丹》这部小说呢被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的这个首领啊。然后他因此呢被下放关押了16年，当时呢这个受这个案件牵连的人呢达到上万人。那么我们看到60年过去了，现在呢左派又提出了说是用微博来反党，你为什么这个60年过去了，这个中国左派的思维好像仍然是在没有改变的呢？
左派其实这个在中国是个冒牌货，因为左派在全世界都是反专制的，唯独在中国他们拥护专制支持专制，所以他们是专制拥护者，不是真左派。之所以现在这个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个要对反党这个问题现在又重视起来了，又搬到这个台面上来，我想原因很简单，就是首先当然大背景是中国的专制从来就没变过，从50年代这个到60年代习仲勋被整 到然后习近平自己被关到牢里去，那个时候的专制和今天的专制从骨子里没什么太大的不同。那么唯一不同就在于专制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社会不满的感知不一样。可能统治者感觉最好的时候是80年代上半期，就是那时候改革开放一开始，在中国社会上基本带来是正面的反响。到今天已经不是了，负面太多了。原因是中国已经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再回到左派的概念来讲的话，左派应该是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但是很有趣，中国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对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基本上都不太批评。
好，谢谢程先生。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
是我们请云南的周先发表您的意见。周先请说。
你好，你好，
你好。
这几位大 V， 大 V 啊，之所以成为大 V， 是他们有民众基础。你说他们反党，其实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反党。这个是给自己打嘴巴。今天正统的这个共产党这套理论啊，真是只能关在象牙塔里面。你说这些党报、各级党报，包括《人民日报》，哪一份能够有自己私人掏钱买的？很少，很少。完全靠其他小报来养活，包括中央电视台这个新闻联播啊，这一类收视率也一直在下降，所以很多事情要反思了。这个搞这个人格分裂这一套，表面上要搞那一套，然后自己又把自己送到他们的所谓的反对的普世价值那一边去，这种人格分裂长期下来，越来越不得人心。我就说这一点吧，谢谢，谢谢。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其实周先讲的跟刚刚陈小龙先说的是异曲同工，就是说这种八股式的官文章其实是非常不受到大众喜爱的。
是
的。韩先生，您觉得2015年我们会不会看到中共进一步的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对微博平台？
这个毫无疑问的，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习近平对这个所谓的执政安全还是他第一位的这个要务。那么控制这舆论，控制互联网，肯定是他的一个主要任务。我觉得我们看了任志强，我注意到他前不久还跟这个戴震，就是空军的那个少将还是什么，有一个讲法，也就是他批评他，就说这个戴震呢，就说中共体制里头已经有第五纵队出现了。就是纯粹是文化革命的那个语气了，所以现在要打这些个第五纵队，就说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锅的这些人，然后呢，就是他说，即使没有这个第五纵队存在，那么我们也应该要打，就是要造成这个印象，造成这种震慑。那任志强呢，对他进行了批驳。其实他任志强讲的是很对的，这些左的，刚才这个陈先生讲的也对，左的和右的实际上应该是集合，其实都应该反对这个权制权贵资本主义才对。但是呢，我觉得在意识形态上面还是两个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左，从左的方面来讲，他们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除这个所谓的这个腐败。那从自由派来讲，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宪政民主，通过制度，通过人民群众的监督来消除这个腐败。所以在这个之间还是有一个两床六剑的这个选择。那么过去的两床六剑斗争呢，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现在呢应该跳出这个范围，那么从国家长远的利益来予以考量，而不应该就是说只限于一党的这个利益来讨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前途。这是我想要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小龙先生，所以您刚才也提到是说，其实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左派不是真左派之类，这个路线之争不是真的路线之争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例如说像红旗或者是环球上有一些这样子的比较激进的文章，其实是不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对他们手上有的权，对他们手上有的钱没有办法放开，因此才要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党，是不是其实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争辩，而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手中的金钱跟权力呢？陈小泉
在想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叫做"屁股决定脑袋"， 那么还有同样也可能相反，就脑袋决定屁股，就是说如果有些老左派就八十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那可能是脑袋决定屁股，就是他们的这个左派的意识形态思维支配着他们天天在支持毛泽东支持文革反对改革开放，这样的人有。但是我想现在在中国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很多人恐怕不是这样的思维。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马列编译局的局长易俊清，这个最后因为这个黄色事件而下台，他就有很多非法财产。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行当在中国也是可以骗财骗色的。所以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个既得利益。和主持人讲的一点没错，既然是既得利益，有人就要把这个既得利益做大。所以唱这个调子，唱反党调，唱这个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调，不仅符合这个中央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框框，而且也符合这帮人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看清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他是在为他的饭碗儿，为骗钱骗色混日子吧。
程先生，我们最后时间大概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想跟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红旗文稿的这篇文章呢，对于如何管理微博呢，给出了非常厉害的一个招数啊。他说，微博呢，这个平台的这种发展趋势是警示我们必须要大力发展国有控股的微博运营公司、运营企业，这样呢就能够更好的宣传党的思想工作。您觉得我们在未来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想说的是，现在这些这个网络微博服务商，你也不能说人家不是在为党服务。你像新浪，他是很忠于党的，这个打压封杀这个网上的舆论，新浪是一把好手。所以他上市也好，不上市也好，民营也好，官营也好，在中国，这个互联网服务商他就是党的半个喉舌，而且党越控制的紧，他们的喉舌功能就越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不能把十几亿张嘴封住，贴上封条。大伙儿现在已经不是这个说两句怪话就要上绞刑架的那个年代，说怪话人太多，这一点呢已经法不责众。
好，韩先生，最后三十秒请您做一个总结好吗？
我觉得这个在互联网这个时代啊，信息是不可能封锁的，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你都不可能封锁。那么我觉得这个民主转型，中国的民主转型还是很有希望的。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红旗文稿批大 V 反党究竟释放了什么信号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博士，还有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索尼公司网摊是否是朝鲜对美国发起的网络挑战，以及纽约警员被杀是否会让种族问题更趋复杂，欢迎您锁定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姨，下次节目再见。